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新的一天，也特别今天是主日，谢谢你赐下给我们有机会再去思想上帝你的伟大的创造，也能够连贯你的救赎。主啊，你让我们每一个星期都有一天被分别出来来过这个主日来思想你的安息为的是不断的提醒我们人的一个堕落也安慰我们，因为我们还有一个盼望它不是遥远的它是一直不断的来重复的这个发生不断的重复的来提醒我们也坚固我们主要就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能够更多的放下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些顾虑忙碌把这一天学习把这一天交给你，这一天我们更多的来思想你的话语思想你的一个应许也更多的可以来操练在家人的身上或是在现场弟兄姐妹的身上上帝你要求我们的诫命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那今天我们继续要来思想探讨你善意这个神学的奥秘这个虽然是一个困难的课题但是主啊你圣灵赐下聪明智慧在讲的人跟听的人的当中叫我们所接受的不是一个理论的层面而只是凭着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受造者你用你个别的方式使我们可以从心灵里头去感受我们所听见的以致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真神不仅在我们脑海当中它也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保守等一下要参加的弟兄姐妹给他们顺利的途径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就开始哈Yes 好这个是上次的 OK 上一次我也不知道多久了因为我们有一个营会所以可能我也忘了哇不过没关系了这上一次我们就开始了13章那我会不断的把这个重点还是要重复因为它是一个连贯我就不想可能花了几个月一讲前面都不记得所以还是会每次会提当然我会简化啦不会放很多字但是我还是要从第一章的笔记开始就是略略提一下整个三位一体的观念OK 好我们一开头有交代就是圣经说的就是我们所信的上帝是独一的真神这是我们的最起码的底线独一的真神就是说他不能够在这个前提上面去改变这是独一的神所以多神论各样的就泛神论呢其实不需要考虑我所谓的多神论就是好像怎么讲就是今天其实多神论是一般人的思想就是说东方有东方的神西方有西方的神大家都是神但泛神论呢就是更加的民间了就是除了有不同国家的神或者文化上的神之外他连物质就是他认为泛神论的意思就是神也可以在这个什么树林里头什么蝴蝶上面什么什么总之泛神就是神的这种所谓无处的这种的精灵所谓就比较容易理解的这个观念所以当独一的真神是最高但你一降到多神论的时候呢 其实你就发觉到这个神就好像比较没有那样的威严了，因为他是多神嘛，那一下到泛神呢，他就好像跟人一样了，他是普遍的，他变成是一个好像一个受造的普遍的。连泛神论其实很多时候他的神已经不是神了他只是一种灵界的东西。所以好像日本人这样他们到森林里去这边有一尊那边有一尊他们都是用精灵就是灵来理解神的。OK? 所以你就会发现当他们走这个方向其实神就越来越不是神了。其实这很明显是人的一个创造就是把天上的上帝拉到地上来最后反而把他变成奴仆就是他必须被锁在不同的这些神笼里面而且呢他还要被人不断的去就是去供养什么。OK? 那这就差很远了就是以我们当然在这个世界当中独一神的观念还存在。基督教是 主要的那是从这个观念延伸出来的这回教伊斯兰教也是从基督教出来的不承认也没关系历史是这样的就是这先有圣经就是犹太教以前叫犹太人的信仰穆罕默德是之后的他所以为什么可兰经有一部分跟圣经很像也不能够说圣经去抄可兰经因为明显可兰经是比圣经还要迟所以我们可以说其实独一神论其实是只有在以色列人当中开始就算今天有其他宗教也强调独一神论呢但实际上它还是源于就是这最古老的信仰就是上帝的启示。OK? 那问题就来了我们有独一神论有回教有基督教有犹太教当然我说的基督教也包括了天主教了其实本来是一家东正教这一些是这一边的好了那么我们的区别呢区别在哪里这区别呢通常是不在这个独义这个字上面的。就是大家都认为独义才是一个正确的想法也是一个正确的称呼了。因为他们一般人都知道了就是理性去分辨的话就知道多过一个就不算了。所以这个是普通常识没什么特点的。那区别呢就不在这个普通常识上面了区别就是在位格上面。对所以多数的独一神论呢你说回教这些是没有三个位格的。这就是区别。所以有人说我相信独一真神也不要太高兴因为这叫普通常识那没什么了不起。你如果还要去信一个泛神你就低等你就是不逻辑了或者说这理性都没发挥了。但是只要人在独一神论上面得到认同呢一讲到位格的时候呢其实通常只剩下基督教。犹太教有没有位格其实这还是很难去一般人说有但是就是今天的犹太教但是其实犹太人还是有意无意的他们还是贬低了另外就是所谓的弥赛亚我们是用这个叫圣子神的灵这些他们没有太过的去重视他们总是讲就是圣父了就是讲这个耶和华就是还是只是严格来说他们还是一神论是一个位格回教也更是这样了就是一神一个位格所以其实没有很多选择就让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作为他可以在人类的世界里头呢他 他用一个方式启示自己，连这个方式呢是不能够普遍被人接受，除非这些人是特别被圣灵教导重生的人。我再说一次啊，就是三位一体，如果你觉得你能够接受跟相信的很自然，你不是自然的人来的。因为普遍上的人根本没有办法，就是一点点都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事情的。对，听是可以听啊，人家就这样说，你讲的蛮有道理的 OK。但普遍上的人呢，在生活当中或是在思考的这个理念当中，还是一神的，一神一个位格的，是吗？我说的重生，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不是说你上教堂你就 OK 了啊，就是说如果你上教堂去上个两个课，稍微懂一点，但是在生活当中呢，你的观念、你的经历还是一神一个位格的。其实这个不算啊，我说一神就是你祷告的时候呢，或是你在思考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有一个三个位格，就是一神三个位格的体验。OK， 其实这个还是被列为是普通的普通人。啊，就是你是一个有理性的人，所以你不会去泛神论，你不会去多神论，但是你也没有办法经历啊一个就是圣灵给人的一个特别的启示跟明白啊。启示跟明白就是这一个，就是独有上帝拣选的人呢，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可以从心底里面相信上帝是三个位格的，就是一神三个位格之外呢，他还体验了，他能够体验圣灵，但同时呢，他又在圣灵的这个同在里头感觉到耶稣，连也在耶稣里面知道上帝，就耶稣说的嘛，对吗？我要差派圣灵啊，你们在营会有听很多次，应该都记得啊，我要差派圣灵，圣灵让你们想起我的话，连呢，耶稣就说你们看见我。就看见父，一个就搞定三个了啊！这个不是一般的，这没有办法，没有圣灵的人就没有这个跳跃啊！他们只是停留在理念上，但是当他们祷告的时候，你听他祷告，或者说你跟他一起祷告，他没有办法有这种就是三位一体上帝的这种体验，好吗？啊，那这并没有办法是我们去审判人的方式啊，我只是这样说，就是你自己知道，你可能没有经历，可能因为你没有注意啊，或者你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这是第一点。但是更多我是说异端啊，我没有叫你去批判别人啊，我是说异端啊，就是那些自称自己是基督徒的，有时呢你就要注意，就是说这些人如果他没有就是三一神的观念呢，实际上他没有办法是我们的弟兄或是姐妹啊，但不要拒绝他，要跟他传福音啊，要跟他说你的经历，但是我是用这个来告诉你，殊途同归是没有希望的啊，天主教这样的做法纯粹是为了生存。啊，这个冯西死了啊，这个教宗死了 ，OK， 他的路线呢就是开放式的，连他的路线就是认为说各个宗教里面最终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是不可能的 ，OK， 因为大家的开头的神就不一样，误打误撞啊，大家都走在一起，不会的，你如果你一开头你寻求的神是泛神，你不可能。结果是三位一体的嘛，对吧？你拿着地图，你往南方走，我往北方走，我们会碰头啊！地球是圆的，对对对啊，我们就碰头，不会碰头的，殊途同归，这个早就否定了。但是为了生存嘛，天主教已经来到了一个危机啊，没有下一代啊，都是老人都已经走了，年轻人普遍上已经是。 倾向社会主义啊，就是认为我们不要为宗教打架，我们不要为民族打架，不要为文化打架。所以现在的世界是走向，就是不要再为着所谓意识形态而吵架啊！你们等着干，慢慢再过几年呢，连什么共产民主没人想提了，累了啊！除非找事做啊，大家为了打啊，就是明争暗斗啊，就是明争呢是说我们是共产，你是专制啊，共产哎，就是所谓专制跟民主的对立啊，底下其实不是斗这个，底下是斗钱，斗其他的东西啊 ，OK， 都是借口啊 ，OK， 因为人从开始压根都不重视信仰的啊，十字军东征没有那么伟大的。为什么？因为回来的时候呢，他们的船都装满了人家的宝贝啊。你真的去宣教，你去送东西好不好？啊，你真的去为了神的名去把回教主打走？耶稣叫你去传福音，叫你去打人呢？没有。那么回来之后，把人家的东西都搬回来啊？这是侵略嘛？当然借口是好听了啊，美国啊什么什么，为了民主啊。我们去打这个伊拉克这个阿富汗，也不用说了哈，大家都知道啊，没这回事吧，还不是一样，对，石油拿走了再说。人类一直都是用这个方式的啊，所以我们比较绝望啊，就是说不需要去参与太多，就是这种舆论啊，就是啊，各种的宗教是不是有可能可以合一啊？什么没有办法，比较可能会达成一些基本的共识，还是因为就是因为我们还有一些根源啊，就是基督教跟天主教啊，但是我们在一些关键的课题上还是有分支的。OK， 就是我们这两个其实，在多数的重要的信仰上是一样的，这个没有错了 ，OK。但是在许多一些没有在圣经上面记载的一些传统呢，我们是反对的，啊，什么教宗啦、啊、玛利亚的诗啦、啊，啊，那种道德啦、啊、善行啦、啊，那、啊、这种什么，这些是我们不赞同的 ，OK。我那天星期一，就上个礼拜啊，就教宗出病了哈。那星期一我就去上班，比较迟一点了。连每个同事看到我都笑，他们说：“哎，你刚从罗马来啊？”我还不明白他们说什么。我说：“我为什么去罗马？”哎，你的教宗出病，你没去啊？啊，因为他们都知道我老去不同，还觉得很虔诚啊。我说：“跟我什么关系啊？”哎，你的教宗，我说没有啊。哎，他是全世界基督教，我说不是啊，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平常人嘛，什么教宗，没有教宗的，我们只有一位主，就是主耶稣而已嘛。所以你就明白，其实普遍上的人呢，还是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就是理解了哈。当然我们不要求解释一下就算了哈，讲了他们也不会在意了。不过我意思说，殊途同归没有办法啊。但我不知道下一任他们要选谁啊，我如果继续走这个方向，也纯粹只是为了让天主教可以继续在一个现代啊，就现在的这个世代，能够生存，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啊，能够表达他们更高的包容性，只是为了这个。但是在信仰上呢，其实已经是哇，已经是相违背了。所以基督教千万不需要去学他们呢。人少是正常的，我不是说我们要关门呢，耶稣说的，不是我们说的，也就是说这个路是小的，门是窄的，他也没叫我们把路修大，只有佛祖叫你把路修大，耶稣没有叫你修路，也没叫你搭桥，对， 教宗整天教人家踏桥啊，啊，我们要拆墙，我们要踏桥才是基督徒，大家都点头。我说耶稣叫你踏桥吗？没啊，啊，当然所谓踏桥就是也能沟通，这也没问题。但是始终呢，这个真信仰的路是小的，门是窄的，多数的人是走宽的。哎，这是一个记号。你不需要把这记号模糊化嘛，对不对？那建高速公路给基督教啊，让更多人容易来信耶稣，好像很有爱心啊，为了让更多人信，其实是为了保护自己啊，怕被人孤立嘛，怕被人排除，怕消失了，所以为了要生存的话，就要让自己装扮得很像这个世界上的人的一般的追求嘛，对吧？你要认同他们，不需要的。那么如果教会很少，是不是很羞辱呢？我不是我了哈，其实我看圣经也没有这样子说啊，那一定不会没有教会的。如果没有教会的那天，就是耶稣回来的时候了啊，一定在。但他也不会搭到几百万人聚在一起热闹，也不会这样的啊，他一定都有很多中心的人就是分散啊，在不同的角落继续为主耶稣做工，继续在那里真诚的敬拜神，这是正常的，好吗？啊，好了，不多说啊，我得扯太远了。不过还是想回来这里，就是讲这个圣经里头一开头的这个大原则是这一点啊，就是独一神啊，独一神。哎，独一神它有两个特定的本质，这也是圣经说的，不是我们给他的，就是它是无限跟属灵啊，无限就强调它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这个特点。OK， 那第二属灵就是它是不可见的，它是超越物质的，这是上帝讲他自己有这两个特质啊。那么其他的属性，你说慈爱啊、公义，这是里面的 ，OK。所以他如果是无所不在的，他的慈爱就是无所不在的，他的公义是无所不在的，可以吗？他如果是属灵的，他的慈爱是属灵的，他的公义也是属灵，是这个意思。但是他是 based on 这个属性，就是他来爱我们，他 based on 这个属性来救我们，所以我们应该很安慰嘛。啊，就是一个无限的神，是我们的救主。啊，你说属灵有什么好？属灵很重要。如果上帝不是超越物质的，你就绝望了。啊，就是因为他在凡事上，他超越，他也掌控了一切的物质。因为超越就是掌控，我们才能够安心嘛。因为那看不到的比看得到的还要多。我们也以为世界很多啊，你要知道灵比看得到的还要大还要多，灵界的东西，天使、恶者、撒旦、邪灵啊，他们不玩手机的，他们不是吃啊喝啊，他们比我们认为啊很繁星的这个就是很多事物的这个世界还要大得多了。如果这一块不是神管的，你还能睡觉吗？你当然呢就不安静，因为这些东西也会来搅扰人的，因为它也属于受造界的，就像病毒这样啊，我们只有人类啊，是3亿人口了不起，老讲啊，但现在可能是4亿了。你知道一个小地方一个病毒就已经不知道多少多少了哈，而且每一个病毒都可以迅速的扩大，迅速的杀害任何人，只是他你看不见他嘛，上帝限制了啊。当然我说这些还不是叫做属灵啊，它还是物质，但是你就可以想象，其实我们并不是只是人口这么简单，就是看得见。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头，上帝说他是属灵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也是很有益的一个启示给我们 有很大的安慰啊，因为上帝掌控物质界，也掌控了灵界，他是真正的神，好吗？那么这一点呢，就有一个一个可能提醒一下啊，我已经讲几次，不过就希望大家可能比较注意啊，因为这个重点是很重要的啊，真的是重点哈，就是他在这个观念里头呢，就是三位一体，这三个位格呢，的确是永恒的。OK， 他在永恒当中，他们是彼此合一，彼此相爱。OK， 这一点我们一般人都承认，但是我们没有注意到，就是三位一体呢，被称为是圣父、圣子、圣灵的这个方式呢，其实它是一个启示。哎呀，我们现在在启示的完毕了哈，就是完毕，所以我们已经有完整的启示之后啊的年代呢，我们当然可以说圣父、圣子、圣灵在永恒中是彼此相爱，没错啊，是因为呢你已经被启示，就是上帝的三个位格叫圣父、圣子、圣灵嘛。但是按着次序来说呢，在创造之前，他们也不叫做圣父、圣子、圣灵，是吗？你们理解吗？啊，就是在你举个例啊，你在中学啊，你的成绩很好啊，好了，在你考第一名之前啊，在你拿奖杯之前，在你还没有就是发挥你的特点之前，你就是某某学校的学生，就是这样而已。但在考试之后呢，你就成为某某省份的高材生啊，或是说什么什么地方的第一名，其实同一个人啊。你这样称呼都对，两科都对，但是在拿了奖之后呢，其实你就会说他是某某大学的高材生啊，或是什么第一名。但是。你不要忘记，在考试之前他不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学生，他只是平常的一个学生，是吧？但是其实是同样，那你以后这样子称呼他其实没错，因为已经发生了这个事，对不对？你也说啊，这高材生啊，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也对，是因为他在一个时间之后呢，我们会用他后面的这个启示，或者不叫启示，人不叫启示啊，就他后面的这个身份或者他的成就来讲他全部嘛，啊，就说啊，我们的美国总统啊是生在这个小镇的，你可能觉得很正常，但其实他那时还不是总统，没关系，他做了总统，你是这样讲。所以你知道今天我们这样讲话，我们说圣父、圣子、圣灵在永恒中他们是存在的，实际上是我们用现在的启示我们来讲，就是在创造之前的情况。但是如果你回到创造之前，实际上他们不叫做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叫做三个位格，他们叫做位格一、位格二、位格三。哇，这是我们讲的就是三个啦，就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这三个位格呢你都没有办法分得清，因为他们都是零，他们都是平等的。 OK， 那没有办法再猜就是他们在做什么啊，因为圣经没讲啊，但是圣经让我们知道啊，他们是主耶稣自己讲啊，他们在爱里啊，意思说在永恒中他们是彼此相爱，这最少我们知道了，因为圣经有讲啊，至于他们呢有没有打麻将啊什么，我们肯定不知道，开玩笑，不会打麻将，三个也打不了啊。就是没有交代，在永恒中不创造世界之前有忙的事吗？不懂，没讲，以后去问吧啊。OK， 所以为什么我要强调这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呢就因为这个观念就起了争执了，就是这个区别啊，就是在创造之前他不叫做圣父、圣子、圣灵，是因为他不需要启示自己，然后在创造之后他有这个圣父、圣子、圣灵，特别是圣子叫做道啊， 就很明显呢，是启示的意思嘛，道啊，道就是说话啊，就是说这三位一体的神他们决定我们要造一个世界，这就是启示，而且他们又决定我们要让这个世界认识我们，所以他们三个说来，我们怎么介绍给这些有限的人啊知道我们是谁啊，我说我们很亲密嘛啊，我们联合了啊，就人类有很亲密的不同的关系啊，有可能有老师学生啊，老板雇工，有爸爸跟孩子，这个最接近的嘛，就最靠近的啊，就这样说吧啊，你是爸爸，我是儿子，圣灵呢啊，圣灵说没有孙啦，不行啊说我们都是神，所以你是我们两个位格的连结。那这个对话是我编给你们听的，这不是，只是让你知道是这回事啊。所以从今以后呢，他们就自己介绍，我是父，我是子，我是灵。但我们人很奇怪，我们因为有父子灵的关系，我们就想象说，有个老人哦，在永恒中啊，整天坐在沙发上，然后他有一个儿子很年轻哦，天天给他服侍他老爸。没有这样的事，在永恒中没有一个老人，没有老人，没有一个叫爸的，没有，是启示，好吗？有一个爸爸，一个父，表示他是一切的源头，表示啊，就是他代表了啊这个源头，他代表了一切的这个权柄，他代表了这个三一神的这个尊严。子呢，还是代表了这个神的这个原则，这个话语，这个宣告，这个启示。灵呢，就代表这个神他对世界的参与。原来是这样啊，是啊，是这样。那如果你从这里开始理解呢，就不容易陷入那些无止境的圈套啊，也讲来讲去讲个不完的，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做这个区别，好吧？这是一个启示。好了，继续了啊啊，那位格呢也很重要，因为我刚才说了，很多宗教看来是坚持一个神的，但其实他们没有位格的观念。位格呢，其实在我们圣经里头找不到，这个字不是圣经的字啊，位格是神学的字，但是它是要解释在圣经里头呢用了这三个字嘛，圣父、圣子、圣灵。你抓不着头脑，到底是谁？你一个神嘛，到底是父吗？是子吗？是你？所以他们就创造了一个字出来，为了解释这个观念。如果强调父、子、灵都是同一位神，那么这父子灵是什么呢？因为是同一个神嘛，这是什么呢？是他的性格吗？是他的性情吗？还是他的一个部分吗？其实都有人尝试过这样子去解释位格，都错了。为什么？因为圣经还有其他的经文呢，其实是否定了这种假设。OK， 所以经过了很多整个几百年的时间了啊，对啊，到300多年，大家就决定说，我们把我们的理解就定为是教会的信经啊，就是教会所相信的。所以有你们听过尼西亚信经啊这些啊，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困难啊，因为一般人都会用不同的字啊来讲，可能都在讲同一件事，人家会觉得说这样很危险嘛，啊，因为有一些字，好像你们北方人就说饺子，南方人说云吞呢，啊，很抱歉啊，你如果来马来西亚，我们的饺子跟云吞没什么区别啊。那是我们没文化，对不起啊，我们就是知道有一层皮包里面有肉的，就是云吞，就是饺子啊，不管那什么皮，什么鸡蛋皮不鸡蛋皮，没人管，不懂嘛，对。但我们讲的是对的，是同一件事，我们知道那个味道是什么，所以很危险。如果你没有一个固定的字啊，来把意义锁下来，时间一久。他的观念就变了，就因为文化嘛，用词就变了。 所以教会在三百多年的时候就开始说，我们定一些用词，就不让它变了。以后的人呢，他们都得回来这个时候明白这个用词 ，OK， 而且呢，去用同样的用词来表达三位一体。其实这个方式是对的。如果教会太开放，说啊，你们自己理解吧，今天肯定没有人用位格，因为位格太不一般了，我们没有平常生活不讲的，对不对？如果今天你说没有信经啊，没有尼西亚信经，你认为神学院怎么讲三位一体、啊？各说各的是吧？我也不说他们错，因为大家可能心里也体验了啊，但是其实讲不出来，那有的变成讲些东西去了，有的讲什么属性去了，各种表达。所以你要 appreciate 啊，要谢谢这些人，他们造了一个字，这个字呢，它不是常人用的，当时人是有哲学观念的，所以他们这样子造，但是它就不容易，因为文化的变迁就跟着走，因为这个字平常人家不用的嘛，可以吗？啊，所以它就一直留在那里，就是位格。位格呢，它就要表达了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同一位神，它这个三个位格呢，必须是无时不断的啊，都连接。它的意思就是说，在三位一体的观念里面，它不存在啊、这个位格跑出去个别代表同一位神。啊，这也可能是大家，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啊。可能我的背景呢，我还是没有太注意啊。就是小时候，也不知道小时候，反正蛮大了啊。就是讲这个三位一体的时候，其实没有太注意这一点啊。就是我们会说，我们相信三个位格，我们相信圣父、子、圣灵，但是我们很少啊、很强调他们是合一的，而且他们是一直都合一的。因为只要他们一拆，他们就不是神了。我们可能没有，因为我们看圣经，我们看这个新约的时候，说啊，耶稣道成肉身嘛，那父在天上，是吧？那我们觉得分开很简单嘛，很平常嘛，对，好像出差一样，耶稣就被差遣下来33天，就是好像出差嘛，来做一件事啊，做完回去了啊，那三位一体又重逢啦，他们又合一，不对。耶稣在地上都说父与我同在，是吧？所以你要有一个很固定观，就是三个位格不能拆的，他们每一个时候都在一起，一直连着。他们虽然三位都是神，但是在他们连接在一起的情况之下，如果三个位格分了，他们三个都不是神，哇，都不是神，本来也不能这样讲，但是就他们三个就没有完整的神性了，你可以这样说。他们连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三位都是平等的神 ，OK， 就是没有缺的啊，灵是完整的神，父是完，但是只要一拆呢，父就没有完整了，就不是神了，子也不是了，所以位格很重要啊，他不是独立的，如果你没有。太过注意这个，你有意无意变成是三神论呢，就是有三个神，是这三个神呢是好朋友，他们常常在一起。这里不是一个神，一位神，所以这个位格是需要必须的哈，应该这样说，必须无时无刻连接，只是他们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不是每一个时候让我们看见三个位格，他们会用代表。所以圣经讲圣父的时候，其实也包括了圣子、圣灵；讲圣子的时候，也包括了圣父、圣灵；讲圣灵的时候，其实也包括了圣父、圣灵。来了，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父也没有死，这困难对不对？说啊、哦，不可以这样讲啊，因为他们分开。因为耶稣说的啊，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嘛？所以他们分开了，所以死在十字架上的是圣子，圣父没有死，你不可以这样说、啊、神还在，因为三票里面呢还有两票嘛。你以为是什么投票啊？ 不是。圣经说的死在十字架上的是耶稣基督的人性，对吧？耶稣说我在地上的时候我还在天上，他不是跟这个尼哥底母啊，这个叫什么宗教师啊，宗教师解释这个事情吗？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那一位嘛，对，三位一体没有分过的。就算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说我的圣我圣力，你为什么离弃我，也不应该被解释为圣父跟圣子的分开。是解释圣子的人性要为人承受上帝的愤怒，是这样。 OK， 分开是一个痛苦的表达，因为人分开嘛，对不对？你能够想象啊，是这个意思。好，今天不讲这个了，反正之后会讲啊。就是这是第二点呢、也要记得啊，就是一般上我按我的经验啊，我不知道你们可能跟我一样啊，就是讲位格的时候会忽略这个重点啊。好，要快点了，根本讲不完了。来，第三呢，就是异端了。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一般上人的创造啊，如果不按这个规则，不去重视这个创造启示之前，是三个位格，没有这个圣父圣子圣灵啊。启示之后有这个三个名字，人又同时三位一体必须一直联合，不然他就失去他们是神了。你如果这两个原则不抓紧呢，你就有异端。异端就是亚流啊，亚流就是看来好像很难对付，其实就是犯这个毛病的啊。亚流很早啊，就300多年就在了，他跟他跟随者，他跟随者还在今天还在啊。就是一直都有人像亚流这样子想的，就是他否定了这个圣父跟圣子是有同样的本质。你知道他犯了什么毛病吗？他就犯了这个第一条，就是说他认为父跟子呢，在永恒中这个名字就是一个大跟小的区别。你很明显嘛，父跟子，父应该是早于子的，你跟人家介绍这是我的儿子，人家就会认为他比你小。那你说这个儿子满头白发胡子长长，这爸爸呢好像小孩年轻人，你说怎么可能，这个不是怎么讲啊，就是这个进化的倒退啊，这相反了，怎么可能啊，是啊。所以亚流就用字面就很简单说，在永恒中有父跟子，这样明显的父是比子更早，其实就是因为错了，父子是启示后的一个字，永恒中没这个观念的，三个位格，可以吗？啊，你说哇，这样容易就把亚流打跑，也不容易啊。今天我们是把亚流简单化，卡通人物了，把它变成是一个平面人物，我们来对付啊。如果你他是活人，我们根本搞不定啊，教会搞要定他的罪，搞了几百年。啊，开了多少会哈，所以这家伙是很难搞的。但是我们今天就把它打平面了。简单来说，就是他呢，就是这个观念错误 ，OK， 就是他把这个父子灵呢拖到永恒里头去。第二呢，所以 OK， 简单说啊，就他们就发明一个字，叫做 Homo Ousia， 跟 Homo Ousia 是 Homo Ousia 是正统的哈。就是本质相同，讲到父跟子是一样，他们就用 homo ousia， 就是说本质相似，就他们不说耶稣不是神，但是他们会说子呢只是次等于父一点点，也就是源于这个观念。第二个观念就是说，你们也该记得，他们不，我们说父子灵啊，就三个位格了，不能猜啊，一猜他们就完全不是神了。那亚流也有这个错误，对不对？他如果说父先于子的话，那么那时候父还是父吗？就不是了嘛，因为他必须连在一起嘛，三位一体就必须就是在一个一体的里面嘛，对不对？所以任何时候如果子不存在，就是第二个位格不存在呢，神就不存在了，就没有办法再谈了。 好了，这是亚流了。连第二个错呢，一般上，这应该是可能是读理科的人犯的错误啊。就是萨伯流呢，就没有很深的去思考，他只是应用上的思考，他就认为三奥一个太难解释，他就简单的说这是一个属性，意思就是说，同一个神只有一位神，但是他在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名称表现自己，就好像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穿不同的衣服的意思。就旧约他就穿上圣父的衣服，新约他就穿上圣子的衣服，到了教会时代他穿上圣灵的衣服。那读理科的人呢，一听就特别高兴，说啊，我明白了，完全错误啊！我是读理科的，所以我没有藐视任何人啊！啊，真的，因为我们呢，就是想东西就是一定要用 bullet point 的嘛，要用点，而且是。就是用逻辑啊，就是下面推，从上面推下来这样。所以萨布流很合乎一般人的常理解释，但是完全错，因为连圣经都否认这个，你都不用再查。旧约里头没有圣灵吗？这多的是啊，那个经文，对吧？耶稣讲话的时候都讲父了，没有圣父吗？多的是啊，这些经文。哎呀，这没什么好说了。不过他也被定罪了啊，那自作聪明，所以这是我们历史中的。但还有其他小小的异端文就不说他们，这是历史中一些比较严重的影响啊，当时比较严重的。OK， 好了，我们就简单进入今天的课题了，就是如果很多的争议都是跟圣子是神有关，因为没有人去讨论圣父到底是不是神啊，或是圣灵，都是圣子的问题，因为他用了这个字嘛，子就很容易让人想起他是有一段时间不在的，才叫子。OK， 所以这是我们其实一般讲三义论主要的课题，就是讲这个的。OK， 你很难找到。人家再花时间去讨论啊，父是不是神啊，你说不用讲，连回教啊，是都承认父是神，但回教就不能够承认子也是神，他说子是先知，不是神，灵是神的能力，能力还算是能够理解啊，是神啊，但子就完全给他们贬成是先知啊，你不能够有两个在一起嘛。OK， 那这就是我们的特点啦、啊。就基督教，唯一基督教是可以相信父跟子都是神，而且是同一位神，好吗？啊，所以他们一般的误解哈、啊，或是错误了，你可以说啊，就是他们认为我们相信这个圣子是神，但是圣子必须是稍微低一点，最少在时间上。为什么啊？他们就说你们的圣经不是这样说吗？啊，就特别诗篇啊，就说在一切创造的时候，我先生出啊，这个哥罗西保罗也说，他是首先被生的。那么是不是说圣子呢？他是比一切更早，但是他不是最早的，最早的是他的爸爸。OK。但是他爸爸要造世界之前呢，先把他生出来啊，你听了蛮好的啊，这个蛮容易理解的啊，有一个爸爸孤零零的啊，一个人，然后来他决定我要造世界，但是我又太老了啊，没有办法，来去生一个孩子吧，让他跟我有一样我的能力吧，因为他是神，那么生一个神出来好了，生一个神叫圣子，免得就叫这个儿子呢去帮他造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来荣耀他，哎，可以理解，完全错误 啊总之可以理解的通常都是完全错误的啊，就是不是这回事啊。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讲的这个道，讲的这个神的智慧啊，箴言用智慧啊新约里头就用道啊这个字呢，其实它就是启示的意思。OK， 就是三位一体 威格一威格威格三呢，刚才前面说了他们一直都存在，那时候呢不需要有道也不需要有智慧，因为只有三个位格，你要向谁起誓，连天使都没有，他们都彼此知道啊，起誓给谁啊，没有对象，所以就不需要有道也不需要有智慧。 OK， 但是在造世界的开始呢，上帝开始要起誓了，创造本身就是一个起誓，所以呢那时才开始提到道这个字，才开始提到智慧这个事，但其实不表示他不在，他是那个时候拿起了担起了这个身份的，好吗？你可以理解啊，但你要明白，如果你没有这样子去思考，你看这个字你就说啊、哦、永恒中就有道嘛啊，所以呢就是道要生出，意思说他有没有被生出的时候，其实它不是这个意思，它是指到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圣子就第二个，当时也不叫圣子，第二个位格就担起了圣子的职分，所以那个时候它被称为道，但其实在永恒中它就存在，它是第二个位格，是这个意思，好吗？啊，所以你觉得比较可以就是应付啊这些问题，就是因为前面这两个观念呢、啊，你要常常回来想。就是很多的经文就可以解释了，好吗？好，哇，我竟然讲了那么久，不过啊，没关系啊，我们下礼拜可以再有一次的机会。那我们就先看一些经文，旧约的，然后再看一些新约的哈。摩西记载创世纪啊，这摩西五经是他写的嘛啊，所以一开头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也就说怎么创造呢？就是神说有光，是吧？就有光。摩西的记载呢，他当然是被启示，他就把这个说就是道就放在创造的时候。那我们不应该说哦，原来摩西也在告诉我们啊，在创造的时候呢，上帝先把道生出来，不是，摩西的表达呢是道这个功能在创造的时候他才发挥了。 OK， 所以创世纪第一章呢，神说其实直接以上帝护理跟创造连贯起来，摩西不是说上帝用某一种的语言啊，他的意思是强调啊， OK， 他不仅强调这个上帝本身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啊，是创造天地的，他要表达一个意思，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为了在创造当中表彰自己，启示自己。 OK， 啊，他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心意，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啊，让受造物啊来分享他的荣耀啊，来与他一起，有这个好的心意，那他就差遣第二个位格，立他为那个执行者，就是那个说话的。所以第二个位格就被称为是道了。所以当神说的时候，我们应该这样子理解，就是直到他用创造来开始他的对外的启示。创造本身是一个启示啊，你们应该明白啊，就是普遍启示嘛，对不对？连之后还有话语的启示，就是特殊启示。但是最少呢，你要知道，他不是只是做一个工作，每一个作为是表达自己，所以我们可以从万物中去看见上帝，虽然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你也看见他的作为，就想到他要来告诉你是什么，对不对？一个乱糟糟的神啊，一个邪恶的神啊，跟一个善良的神啊，你看今天的世界，虽然呢有的树乱长啊，草乱长，但是怎么样都好，它是和谐的，对不对？你再看，还是树是树啊，啊，有没有一个树长得乱七八糟，像个动物一样？也不会啊。就是虽然人破坏了世界了，但是其实它还是有一个和谐的一个景况嘛，什么水是水，地是地， 动物是动物啊，类跟类之间也不会乱来啊，就是它也不会混成不什么东西出来啊，啊，水果就水果，蔬菜就蔬菜，这个人类就说这是进化论，进化论的都要变成什么东西了，对吧？不是，这是启示，上帝最早留下这个东西，让人知道他是善良的，一位神。你虽然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你看见他的作品，好像一个画家啊，毕加索啊，你一看就知道这个是人格分裂。我管他伟不伟大，几乎我说他是疯子，就是毕加索对人的分析呢是破碎的。我当然我不同意他的分析啦，他认为人是这种的。OK， 作品嘛，有人写一首诗。很悲观，你说这个人有问题啊？有的人拍个电影很邪恶，你说这个人有病，可以啊，作品嘛，他表达自己嘛，对，那上帝的作品啊，这个世界，最少你就会承认说神是和谐的、善良，他不邪恶啊，所以这是圣旨啊，创造话语。可以吗？啊，来，我们看这个经文啊，有两段了 啊箴言还有约翰呢、我们读一下。他说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页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啊，你读得出啊？他是指上帝啊，我是指圣子。你这整个不是在说圣子刚刚出生去干活了，盖房子，不是，他是在说。他被父，就第二个位格啊，就是赋予啊，赋予他这个职责啊，就是在整个创造世界里面表达了三位一体的属性，就是这些了啊。天是坚硬的，天会掉下来的吗？会啊，谁告诉你他一定要在那里，对吧？那这个海定界限。很奇怪啊，水比陆地还多的，这个是常理啊，你应该知道。但是呢，就是人还是可以有陆地，不早都淹在水底了啊。那些环保的说啊，再过多少年啊，是啊，你当然不去破坏它，那是，但是我们也很难想象啊，你叫这个环保的告诉你说啊，这个破坏。它是怎么样的一个速度，其实没有人知道啊，大家都跟你随便讲一个很大的数，30年后有人讲50年，有人说在500年啊，人一听啊，你说算了，那谁知道？因为其实好像知道一点点什么原因啊，但其实人根本不能够掌握这个水为什么它没有淹过陆地，其实水明明可以淹过陆地。是冰川啊，什么什么，是啊，但是其实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原因。圣经说是上帝定水不准淹陆地，因为他把陆地赐给人呐、他没叫我们做鱼啊，我们不是住海底的。那如果有一天灾难来了，上帝让水淹过陆地，其实是他要好像洪水嘛，就是挪亚的事，他是要管教嘛。但是他也让他退出去啊，不是吗？如果他淹了全地了，我们看历史啊，这东西，那你要跟我解释啊？哎，怎么他又退出去呢？难道不是上帝命令他退出去吗？那淹了你怎么你试试看呢？这个意大利啊、西班牙洪水啊，淹整个镇，你走过去，你说来，我命令你们呢退出去，你看谁做得到？没有人做得到，要把这些水找一个地方放了。上帝就让他退出去了。挪亚承受的土地呢是干地来的，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上帝用创造来显明他的慈悲，他对人的怜悯，他的善良。OK， 所以他日日工作做公司，就是他成全三位一体神的心意嘛啊，连上帝也为他造的而高兴，所以圣经说神造，他都说好，都是讲好，对不对？创世纪是这样讲的嘛啊，神看为好，看为好，人说哦，就是上帝造人就不讲好，所以人其实是不好。哎呀，你也少来了。这个希伯来人写东西啊，他不是写科学报告啊，你就看你的验血报告啊，这个达标不达标，达标不达标。你知道他们写诗啊，他们不再暗示你什么啊，这个有好，这个有甚好，都是一个意思。就算不讲也是同一个意思。我不是专家，我只是告诉你啊。你看就业的其他的诗你就明白这个你不需要在摩西创世纪的这段经文里头找什么玄机啊，说啊里头到底暗示了什么，没有的，整个创世纪都不是要交代这个创始的，他要交代的是人类的开始堕落，他是要交代这个，你从篇幅上来看就知道了，讲完美的只播两章，讲堕落的从第三章讲到完，这还不是重点吗？还要真的告诉你创造的玄机在哪里，没有几节经文吧，对吧？不是摩西的目的啊。所以你如果从整体来看你就明白哦，原来摩西只是略略交代，因为他也告诉我们你不需要懂那么多啊，所以他就没讲啊，没讲这个所谓的次序太过严谨的内容啊，他就是这样带过。然后约翰的第一章福音第一章二到三节，他说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也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啊。这个道太初，我们就会中文是这样翻了、啊、太初，那你就认为太初应该是最早最早吧，是吧？但是所谓的太初呢，也不应该被理解为是那个怎么讲，是啦，你可以说道啊，是指圣子了，没错啊。那你说这个道呢就是像刚才我讲那个比喻就是他是后来的称呼。那约翰他介绍道，连他就说他实际上在创造之前就在了，但是他用现在的这个名字来讲呢，并不是说他在永恒中他发挥道的功能，因为那时没有这个功能，也没有必要有这个功能。所以他在太初与神同在，其实是在强调第二个位格在太初已经是神与神同在，但是他在万物被造的时候，这个道才发挥，所以借着他招没有一样不是他招的，可以吗？啊，所以你都理解前面我讲那两个重点啊，你一直可以回去想，你再看这些经文呢，你就不难了，你就不会觉得好像这节又很特别，那节又很难讲，就不会，好吧？糟糕哈，时间到了，好吧啊。读完它了，我就停了，下礼拜再回来啊。啊，最后一段就是在造完之后，圣子呢就继续啊，这个三位一体的心意，就上帝不仅要造世界，因为他要荣耀自己嘛，所以他造完了，肯定目的还没达到，他还要不断的去护理这个世界，还要不断的启示自己，特别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他要拯救堕落的人。造的时候是没有堕落的啊，是完美的，但是上帝知道人会堕落，所以在基督里已经拣选了他要拯救的。所以其实这个道啊，不仅只是光说话，他说话是开始这个上帝的这个启示之功，但是他后面呢除了说话，他护理也要拯救， 才能够达到三位一体上帝的心意啊。好吗？好，我们就读完经文就结束啊。希伯来书一章三到一到三节，他说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着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之大者的右边啊，很容易明白了啊，很难明白这段经，不过讲过了几次了，你们应该能够记得啊。他我只要你注意后面那句话，他用全能的命令托着万有，这就是他的护理。今天啊，所以你为什么要向神祷告啊？基督徒说啊，我们相信神创造了世界啊，然后呢啊，他把这个世界啊安置在啊这个自然规律的底下嘛，对不对啊？就我们有这些科学啊，什么自然规律哈啊，所以呢啊，我们就在这个自然规律里头去按照他的圣经来生活。如果你是这样的基督徒，你为什么要祷告？你不用祷啊，自然规律不是神，你跟他祷也没用。你跟神祷，上帝说对不起哦，我已经不管这个东西了，我已经上了链，他自己在转啊，你就算时间就是啊，祷告没意思啊，不是吗？你们明白吗？就是自然神论或自然神学的一个它的吸引力呢，就是它跟世界的科学理论很靠近，让基督徒转个身突然都变成了科学家。 OK， 因为本来我们被人藐视的嘛，什么呢，我们基督徒什么什么神创造特别落后啊，叫我们啊。但你一相信自然神论，好像牛顿啊这些人呢，所谓基督徒，他们应该是基督，但是他们的立场有不正确了。他们认为这是就上帝把万有放在自然规律之下嘛。OK， 那么我就问他们了，我是问你们了，需要祷告吗？不用啊，耶稣讲的这个，而是圣经一直讲的那个祷告，完全不生效的，因为管我们的是自然规律，你只要顺着自然规律生活就可以了。就算你祷告，上帝也不介入的，因为他已经设了一个最好的自然规律了，你还要他改吗？他不改了，没意义，其实敬拜神也没意义啊，那反正都在自然规律之下，所以是冷冰冰的东西啊。圣经没有这样讲，自然规律其实是人这一边看到的，但是上面那一边呢，是神的手。其实圣经说的是用全人的命令拓着，什么东西叫拓着？你想着拓的时候是想到什么？想到一只手两只手，我怎么叫拓？拓不是两个手吗？是上帝的手在拓着地球啊，拓着宇宙，意思说他不拓着的时候全就散开了，地开了，分开了，是这个意思。所以自然规律不应该用这个方式来理解，多多少少我们都受这个影响啊，因为这是这个我们上个年代的遗留的东西。不过希望你们现在可以做一个区别啊！我再说一次，我们不是否认自然规律，所以我们可以做科学研究，没问题啊。我们知道物理啊、化学这些都是有规律的，但是我们相信物理化学为什么每次出来都会一样，是因为上帝让它每次都一样，而不是它本身就每次都一样。这就是我们跟他们的区别。我再说一次，我是搞这个芯片的，对不对啊？我测这个芯片，我测完了，我要认证它，它才可以卖出去嘛。但我是做这个的啊，就研究它的衰败啊。那你说我怎么样做？我放100个芯片下去做测试。OK， 如果100个都有100个现象，我就不能卖东西了，对吧？100个都必须是一模一样的现象，我才能够担保几千万的产品在外面卖，他们可以是一样的。那么一般的人都说一样是自然的，这叫科学。好了，我们的区别就是说， 他之所以每次是一样，不是自然，是让上帝让他一样。上帝伟大到让你每一天一按就有电，让你每天一按一个钮电脑就醒，让你每天一按手机就着，不是他本身应该这样子的。这是我们的信仰，你在这一点上就跟世界的人就有区分了。他们觉得你迷信，你傻的啊！因为这个东西明明就是规律来的啊，这是什么叫做命啊？就是不变的这种什么定律啊？他说是，但定律本身是因为上帝很信实，他每一次在你按这个钮的时候，他都让这个该发生的事情发生。所以你能够体验吗？上帝参与我们的生活这么的多。或是说，如果上帝有一天他放弃参与了，你连走路都不行，因为地板不是平的，这个引力不会一样。从房间出来啊，是 9.8， 到了厨房是 6.6， 你飞了。然后自然引力你到时就知道不是了。所以我们没有什么不能感恩的，对吧？因为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这就是护理。OK， 好，还有一点讲完就停啊。来，哥罗西书，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你是为他造的，在万有以先，万有也是靠他而立啊。好啊，我不再多解释了，过中了。我这里要注意一下，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包括了天使，也包括了地上的政府，明白了吗？不需要谈这个东西啦，中共啦、美国啦、特朗普，什么一概都是他管的。啊，坏人呢？他管的，普京他管的，金正恩他管的，我们跟政治不是扯什么课题啊，他管的都是他立的，那我们就可以安心，因为我们在这一切之上，好不好？好，不多说了。 OK， 我们下午敬拜了啊，今天我讲诗篇啊，我们就预备我们下午一起来敬拜主啊。我们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看完这段短短的内容啊，虽然还有很多，但主啊，你就让我们在下星期能够继续来探讨你这三位一体的这个奥秘啊，让我们心里更加被激动能够真诚的来感谢你，来赞美你听我们祷告，赐福我们这一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我们下午见，OK， 再见。